第三集。沧州城，十几匹快马掠过街道，到了巡抚外停下。
大人，我们找到那个犯人了。
啊，现在哪里？
就在城南外5里。
孟龙听后率先冲出巡抚府，驾着一匹快马匆匆出城，向城外南面赶去。已经耕织好的田野中央，十几个官差围在一具尸体旁。孟龙赶到后却惊愕了一下，因为这具尸体没有头。
这是？
虽然没有头，但看他的穿着，应该就是徐捕头所押解的那个犯人。一个官差回答了孟龙的疑问，可孟龙总觉得奇怪，因为尸体脖子的切口总有些诡异之处。
不，我是说他的脖子怎么会这个样子。
官差们很难回答，因为他们也觉得这有些奇怪。
不是诡异。
尸首很快被送回了沧州城内，不过孟龙却没有回去，因为他去了别的地方。但很快这具尸首从焦点变成了落寞，因为沧州城来了几个大人物。南宫济依旧威风八面，坐在一匹卷毛青鬃马之上，趾高气扬在手。他的身后是一辆三品官员都坐不到的马车，马车内正是一笑倾城公孙杰和他的丫鬟燕迎冰。与以往不同，这次南宫济也只带了20名精英捕快，所到沧州就是为了许家云11人的命案。沧州巡抚对许家云都无比恭维，对南宫济的恭维也就犹如浩瀚一样无穷无尽了。不仅命人准备丰盛的迎风喜神宴，还命人准备了几间上好的客房，为的就是在南宫济面前留下一点好印象，以好日后步步高升。而南宫济下马之后，第一时间就是询问案情进展。得知一切后，便来到了摆放尸体的牢房内，随行的还有公孙杰和燕迎兵，以及恭维不停的沧州巡抚。尸体已经慢慢发青变白，在寒冷的停尸房内就更加如此了。而南宫济第一眼看到尸体，便盯着尸体的脖子。毫无疑问，没有人对这具尸体的脖子不好奇，那种让人不舒服的感觉真是无法阻挡。
看样子他的头不像是被利刃割下的。
燕迎兵看得出来，那血肉淋漓的伤口自然不是利刃所造成的。南宫济没有否认，可他却直直地望着喉咙处。
给我找个夹子。
一个衙役立即奉上，南宫济接过，便在尸体的喉骨处夹下一个东西。
鱼钩。
公孙杰惊声而叹。
没错，是鱼钩，
勾在了他的喉骨上。
难道是他？
燕迎兵惊问。
普天之下也就只有他了。
南宫济放下鱼钩便回。沧州巡抚一片迷雾，丝毫不知南宫济口中的他是何方神圣，可他又不敢多问。
这么说来，杀许家云他们的是孤荒独钓花枯雁？
不是，巡抚大人不是说了吗？许家云他们是七窍流血而死，花枯叶是不会让他们那么轻松死的，所以杀许家云他们的另有他人。不过杀我们眼前这个人的正是花枯叶。
南宫济一阵辩解后，让公孙杰甜甜一笑。在自己父亲死后，一直安慰他陪伴他的只有南宫济了。这些日子他变了许多，他也变了许多。而燕迎兵则插话说道。
不可能吧，据我所知，花枯叶是杀手。月琼死后，江湖中有名的杀手已经好久没有买卖可做了。可为何这次花枯叶会动手？ 没错，月雄所掌控的杀手，没有月雄做中间人，他们根本不敢擅自动手，难怪月雄没有死。
公孙杰也是满脸疑惑。
我对这些都不感兴趣，既然是花枯叶杀了他，那我们就找花枯叶就好了。还有，找到他的人头，我要确认他的身份。
南宫季说罢，一个衙差便急匆匆地跑了进来。
禀南宫大人，我们又发现了一具尸体。
带我们去。
又是一具尸体，在一座山脚下，一片血泊。几个衙差捂着鼻子看着尸体，而坐在岩石上的梦龙却在用笔记录着一切，不过他不用写，而是在画。很快，南宫季等人骑马赶到现场，一个衙差被他们领路，并且介绍是如何发现这具尸体的。
南宫大人，我们在发现无头尸体的地方又向东走了五里，在山脚下发现了这具尸体，而这具尸体腰间系着一个裹着人头的布袋，人头就是那具无头尸体的。
南宫季面无表情的到了尸体旁，却一眼望到坐在岩石上一脸认真的梦龙。
他是
梦龙？
燕迎兵不是在回答，而是有些惊讶。梦龙露出微笑，摆手而道：
好久不见。
随即跳下岩石，对南宫季抱拳恭维：
在下梦龙，参见南宫大人。
对于梦龙，南宫季早有耳闻，毕竟他是蓝寻哥最为得力的属下，他又怎会不知。而之后，南宫季便仔细地观察着尸体，直到看到花枯叶的鱼竿，才一口咬定死者就是花枯叶。
没错，他是花枯叶。
牙差也在此时递给南宫季一个布袋，布袋里装的不是人头，而是一副被血染模糊的画像。南宫季只能看清他的一双眼睛和下巴，而布袋里面还装着一张50万两的银票，干干净净。
是月琼。
公孙杰在旁而轻声说道。南宫季点了点头。公孙杰收声又说，
但有一点奇怪，既是月琼，那这幅画像就应该是花枯叶所杀的目标，可是为何没有目标的资料，只有一张月琼所开的银票呢？
南宫季不得其解。
牙差，这个人头是否就是那具无头尸体的？
牙差点头。南宫季便道，
看来花枯叶所杀的人正是许家云他们所押解的犯人。
大人就不想知道是谁杀了花枯叶？
梦龙从旁而问。
我为何要知道？
大人只知道是花枯叶杀了那个犯人，却不知道是谁杀了许家云他们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想知道是谁杀了花枯叶。
南宫季听后又盯着花枯叶的尸体，然后敞开花枯叶的胸襟，盯着胸口那致命的伤口。
快刀王宇！
南宫季惊叹，
大人聪明，正是快刀王宇。
看胸口的伤口，应该正是快刀王宇。
可快刀王宇也是杀手啊，他们互相残杀，没有理由啊。
燕迎兵不解而问，姑娘过于天真，他们只受月雄做中间人，但他们在这个世上不能杀的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他们自己，所以他们之间不存在互相残杀。梦龙在旁回应。
这么说，这案子有些扑朔迷离了。
正是，现在我们知道的就有三方，第一方就是月雄的杀手，第二方就是杀许家云的凶手，第三方就是在庙中与凶手激战的人。显然这三方当中只有月琼的杀手不是很棘手，不过月琼死了，这是人所皆知的事。梦龙一番言语
让南宫季有些心凉。看来又是一件棘手的案子。
走，先回沧州。
等等，我那六个兄弟呢？
公孙杰怜悯地望着梦龙，他再理解不过梦龙此时的心情。失去亲人的感受，对谁来说都是一样的。
他们六个还在汴梁，不过你放心，他们不知许家云的死。我这次出来，也只是跟他们说送公孙小姐回靖州。
梦龙听后，虽然心安，但难理得。夜晚，沧州巡抚府，南宫季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个沙漏。这个沙漏仿佛在此刻很迷人。
他当然迷人，因为他一出现，就有人流血，就有人死。
传闻夺命沙漏只出现一次，那就是在15年前。他的出现让一个村庄陷入了火海当中，也让数百个衙役离奇死亡。但他只出现一次，但仅有的一次震惊了整个大宋，所以都认为这个沙漏是个不祥之物。更有三教九流的人传言他是阎罗王的取命前兆，江湖之人就很少提起他了。
公孙杰探身而道：
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破庙内？
按理说，许家云只是押解一个犯人。
也许夺命沙漏从不杀无辜的人，却也只杀无辜的人。没有人比那一个村庄的人还无辜。
这么说，许家云是无辜的，但那个犯人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
大人，你认为呢？若不然，这个犯人也不会让你亲自来押解他，甚至也不会让朝廷那么重视。
可花枯叶为何要杀他？快刀王宇又为何要杀花枯叶？
公孙杰沉声叹气，不知该怎么回答。
南宫季叹声又道：
我想一切的缘由取决在那个犯人身上，那个犯人才是重点。
说罢，南宫季将沙漏翻转过来，沙子又开始掉落，时间也随着再转。随即一个衙差又匆忙跑进：
南宫大人，我们顺着花枯叶的尸体向南走了5里，又发现了一具尸体。
南宫季猛然起立，公孙杰也惊愕地张开了嘴：
带我去。
堂内空无一人，唯有那个沙漏发出一种令人悚然的声音，听到的人都知道那是阎罗王索命的声音。几匹快马在火光中奔出城外，很快南宫季和公孙杰以及夜营兵便到了发现尸体所在的地方。一样，梦龙还是在这里仰仗着火光，坐在树干上写写画画，而地上安然地躺着一具尸体，他的眉心处盯着一把飞刀。飞刀很特别，刀柄是一个骷髅头，而两面刀身各画着一个童男童女的头像，虽然可爱，但看起来却让人毛孔放大，就连南宫季都皱起了眉头。平静的夜不平静，几个衙差手上的火把烧得吱吱发响，再加上一具让人瞳孔放大的尸体，使这个夜晚越发不能使人安心，恐怕连日后都会辗转反侧。
是快刀王宇。
南宫季咧嘴而道。梦龙收起纸笔，缓缓走了过来。
他也有一个袋子，袋子里装的是一幅画像和一张20万两的银票以及花枯叶的资料。
又是一个杀手。
没错，不过有一点比较奇怪，越穷的规矩不是拿人头来收钱的吗？既然王宇有花枯叶的画像，他杀了花枯叶之后为何不砍下花枯叶的人头呢？
梦龙一脸疑惑。南宫季拔下插在王宇眉心间的飞刀，
通过火光看清刀面上反着的自己的脸孔，也让刻在刀面上的童男头像无比显眼。
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杀王宇的应该是另一个杀手，那就是骷髅飞刀蒋碧。
公孙杰沉声诉道。梦龙微微一笑，淡声说道，又是月琼的杀手，而且是大名鼎鼎。不过按照这种情况发展，顺着这里往西走五里，或许就会发现蒋碧的尸体。南宫季回头直直地看着梦龙，看着梦龙脸上天真的笑容，他真有些静不下心。果然西面十里外的小溪边赫然躺着蒋碧的尸体，他的死相很惨，面目狰狞，七窍流血，流出的血缓缓地淌进了水中，最后被小溪流冲淡。
是蒋碧。
南宫季蹲下身查看着尸首，最后发现蒋碧的飞刀，确认了他的身份。除此之外还找到了一个布袋，里面装着20万两的银票和一幅画像以及王宇的资料。
杀他的是谁？
燕迎兵不禁问道。
应该是和杀许家云他们的是同一个人。
南宫季低声而回。梦龙双手揽在怀里，愁眉苦脸地说道，
真的是这样？
事到如今想不到别的人了，杀蒋碧的应该是一个内力高手。
等一下。
公孙杰惊声而止，然后蹲下身子，借着火光看清蒋碧的额头上的一个拇指印。
杀他的人应该是一掌打中了他的天灵盖。
那就是说杀他的和杀许家云他们的是两个不同的人。
南宫季低声作道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集。